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加拿大首都场场爆满，观神运领悟回归真谛；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一组案例；时事评论：神传文化利国利民，暴力拆锅天怒人怨。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12年12月28日至今年1月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2013年元旦，明慧网整理发表大量中国大陆及海外大法弟子和世人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的贺词和贺卡，其中来自大陆的贺信涵盖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和明白真相的世人。每份充满感恩的贺信，或代表一个地区，或代表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学法小组或个人。这些贺信的传出，是借助翻墙软件得以突破中共网络封锁，寄给明慧网发表。
内蒙古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弟子听从师尊的教导，继续做好三件事：学好法，遇事向内找，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甘肃大法弟子说，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正法的每一天都是师父您为众生承受巨难的时刻。弟子唯有再精进，舍尽常人的一切执着，走在师父您铺就的正法路上，即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再艰难，也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一定要做好三件事，一定要做好作证一个正法时期合格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
黑龙江大法弟子说，作为师尊的真修弟子，深知肩上的使命和责任，同时更感到无比的荣幸，师尊把宇宙大法传给弟子，又替弟子和众生承受了那么大的罪业，弟子用语言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只有做好三件事，扎扎实实学好法，向内找，抓紧救人，做到整体配合，圆融好师尊所要的，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坚定实修。
辽宁大法弟子说，仰望师恩，用尽人类的所有语言都无法表达师尊的慈悲和伟大，弟子无以为报，唯有学好法，去掉所有的执着，把师尊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做好，才能不会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吉林大法弟子表示，抓紧有限的时间学好法， 遇事向内找，互相配合好，精进实修，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世间大愿。
北京大法弟子学法小组说，谢谢师父慈悲苦度，一路呵护我们走到了今天，请师父放心，我们学法小组每一位同修一定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走稳以后的每一步，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多救人。天津大法弟子说，正法弘誓迅猛深入向前推进，各种环境都在发生着变化，邪恶在解体，世人在觉醒，这一切要求我们大法徒真正成熟，更加成熟。
司法部门大法弟子表示，唯有在今后的每一天中精进实修，荡尽一切妄念，与其他同修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兑现自己久远的誓愿。教育系统大法弟子说，从一个个满身业力的常人，成就到一个个大法徒，不知师尊付出了多少心血，不知师尊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弟子无以为报，只有精进再精进，在这最后的时间里，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河北大法弟子感恩伟大慈悲的师尊表示，能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多么的荣幸，弟子一定珍惜这开天辟地的荣耀，谨遵师命，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精进再精进，用大法赋予的神通法力清除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救度众生，圆融好师尊所要的。
山东大法弟子感恩师尊苦度，作为弟子保持强大的正念，每天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才能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作为弟子，不放过任何一个不符合宇宙大法标准的念头，切切实实地实修自己，才能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才能跟师尊回家。
四川大法弟子说，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师尊您辛苦了，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尽力多救人，圆满随时还。重庆一学法小组说，我们知道了向内找是法宝，也知道了默默圆融同修的不足和整体配合的重要，谢谢师尊，我们一定做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湖北大法弟子表示，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广东大法弟子表示，请师尊放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会把三件事做得更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新的一年，我们会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去掉根本执着，多救人。
德国柏林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好，他们表示，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放下自我，不断修去人心，整体配合好，多救众生，不再让师父为我们着急，为我们操心。
台湾宜兰县法轮功学员遍及各行各业，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公务人员、医师、护理师、工程师、游泳教练、中小学教师、大学生、家庭主妇等社会各阶层人士。每逢新年或师父生日、法轮大法日，宜兰法轮功学员总是齐聚一堂，向师父拜年或贺寿，以感念洪恩浩荡。
明慧网发表大陆大法弟子的元旦贺信，始于2002年，迄今已逾十年。整理发表这些真挚的贺信，也成为明慧网迎接新的一年的开端。这些贺信让世人看到，尽管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过去13年的时间里极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诋毁法轮功，并极力封堵网络，但是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仍然坚定地信师信法，向周围的民众讲真相，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以致走上法轮大法的修炼。这些贺信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纯正的信仰，看到李洪志师父的道德感召力。
家首都场场爆满，观神韵，领悟回归真谛。 2012年12月30日下午4点半，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四天五场演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掌声、喝彩声中，演员两次谢幕。五场演出持续爆满，现场8000余名观众一睹神韵风采。前资深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布莱恩·麦克亚当先生是第七年来观看神韵了。观赏今年的神韵，体验更多的喜悦和精神内涵，触动人的内心深处。最触动我内心的是最后一个节目，创世者下世在危难时来救度世人。目前没有找到可以和神韵媲美的优秀制作。我可以感受到每个舞蹈演员在演出时所散发的发自内心的活力和喜悦，这坚持的精神很值得赞赏，和其他演出的制作太不相同了。芭蕾舞蹈演员和爵士乐歌手苏珊·萨劳特赞叹，绝对的顶级，任何还没有看过这场演出的人都必须来看。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年代，而且能了解他们一部分社会的许多价值观和许多生活准则、生活的理念，这非常好。国际教育机构加拿大局金融管理执行副总裁巴什尔·哈桑纳里先生说，他对中国文化并不十分了解，但是在神韵演出中看到的中国文化同印度古老文化有相同的地方。比如5000年的中华文明中，中国有不同的朝代，印度也是古老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虽然不同的文化拥有差异性，但是同时也拥有共同性。他说从晚会中他感受到了来自创世主、神和忠诚的信息。华人林光荣表示，在加拿大看神韵这样的演出很特别，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发现观众大多是西方人，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说，西方人对神韵所展现的中国文化非常着迷，让我们中国人自豪。各族裔观众普遍反馈，顶级的神韵演出内涵博大精深，让人超越人生苦难，看到希望和美好，让人在强烈的心灵共鸣中领悟生命回归之路。人类新的纪元已经开启，只有保持内心的善念，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进入新的纪元。
神韵巡回艺术团结束了在美国圣地亚哥市政剧院的两场演出后，又来到在圣地亚哥以北城市艾斯康迪都市，从2012年12月27日至31日继续在加州艺术中心上演了五场演出。许多观众都表示，这台晚会非常壮观，晚会展现了中国的神传古文化，他们被演出中的精神内涵所感动。有观众表示，神韵如其名，他们真的感受到的是神在舞蹈。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李新彤被绑架劳教迫害4个月，被暴力强灌了一种不明液体后，出现嘴唇发紫、心跳加速、胸闷、上不来气等严重心脏病症状。长春黑嘴子劳教所推诿不放人，李新彤和丈夫于红在2012年8月9日被河南街派出所副所长吴涛、国保大队于伟东、警察邵光敏、李文博、张玉辉等十几个人非法闯入家中绑架。同一天，河南街派出所又去他父母家绑架了父亲李志军和母亲郭红琴两位60多岁的老人。李新彤与丈夫及父母都被非法劳教。
北京法轮功学员沈月谦女士41岁，在北京自营公司从事高尔夫相关业务，2011年11月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后非法劳教2年，在北京女子劳教所期间，由于不转化，被关小号长达4个月。目前，沈月谦被关押在内蒙古新安盟扎赖特旗的图木吉劳教所，日夜被奴役和迫害。
北京昌平区法轮功学员陈淑兰2012年12月16日再一次被绑架到昌平看守所。陈淑兰在2002年被非法判刑7年半时，她的女儿李颖当时才10岁。陈淑兰2010年出狱后，经历各种磨难才找到离别快8年当时还未成年的女儿。陈淑兰的大弟陈爱忠于2001年9月20日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被摧残致死。小妹陈红平于2003年3月5日在高阳劳教所被中共恶警打断双腿迫害致死。二弟陈爱丽于04年11月5日在唐山丰南县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母亲王连荣于06年8月4日在流离失所中离世。父亲陈运川一直隐姓埋名流落他乡，后来遇离奇车祸离世。
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陈宝汉因写申诉要求恢复工作，被汉中610汉台区国保大队于2012年9月10日非法抄家绑架，2012年10月被秘密劫持到宝鸡市浩镇劳教所，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还不到2个月时间就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在劳教所所长杜浩月的安排下，陈宝汉被直接送到迫害法轮功的三大队，大队长李展生、副大队长郑海鹏指使包家折磨陈宝汉，伸手就打，抬腿就踢，打得他遍体鳞伤。
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法轮功学员马晓光、王秀峰、李明、包文荣、高六、包文菊以及常人司机陈志勇2012年12月21日在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过程中遭人恶告，被赤峰市安全局610奥汉旗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现7人均被非法拘禁在奥汉旗看守所遭受迫害。
时事评论：神传文化利国利民，暴力拆锅，天怒人怨。近日，经闻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双庙乡和四道湾子镇，某些村民安装的卫星收视大锅被非法暴力拆除的事儿。2012年12月21日，参与作恶的有赤峰市国安局、敖汉旗国保大队和双庙派出所等十几名警察，不但非法强行拆除，抢走了收视卫星设备，而且还强行绑架了好心为村民安锅的6名法轮功学员，村民陈志勇也被绑架。善良的父老乡亲们，请想一想，众多村民为什么不愿意收看有线电视节目，而要安装卫星收视大锅呢？中共的暴力工具警察为什么要强行拆除收视大锅呢？水有源，树有根，那咱们就透过一些表面现象，理智冷静地分析一下其中的真实原因吧。第一，村民为什么要安锅？事实胜于雄辩，那咱们就看看事实吧。一，因为大陆的电视新闻节目 90% 以上都是造假宣传，即使是广告内容有很多都是夸大其词，吹得不着边际，人们一次次上当受骗后，逐渐对他失去了信任，后来甚至是越来越反感。再拿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来说，宣扬的都是色情、暴力、争斗的内容，人们耳闻目染，天长日久，这些魔性的东西把人都导向了邪恶，甚至引上犯罪的道路而难醒悟。在色情的宣传下，黄毒泛滥，愈演愈烈，造成多少人道德沦丧，导致多少本应美满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党政官员的腐败、争斗、暴力执法等， 造成的平民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诉的红色恐怖，人们都已深恶痛绝。概言之，人们就是不愿再看欺骗的造假宣传，痛恨这些色情、暴力、腐败的丑恶行径，才想安锅看点对心情的东西。二，通过合法安装的收视大锅，可以收看到新唐人卫星转播的节目，这些节目内容都是正统的神传文化节目，倡导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高尚道德理念，从中人们还可以明白善恶有报的天理。因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当然愿意观赏接受这些纯善纯美的电视节目。第二，暴政统治者为什么暴力拆除？一，因为他宣扬的是反传统的无神论理论，当然要抵触打击正统的神传文化理念。他极力地否定神的存在，反复给人们洗脑，目的是让人们不相信天理果报，从而听从他的指挥，让人们随着他无所顾忌地做违反天理、打击善良、残害民众的罪恶勾当。二，封锁进步的文明信息，尤其是封锁国际民主思想理念，从而垄断式地搞其强权独裁统治。要达到这一罪恶目的，才煞费苦心地掐断一切信息来源，把国民都封闭在中共营造的铁笼子里，被他愚弄、毒害、迫害而不自知，使有些所谓的执法人员无知地做着违反天理良心、倒行逆施的坏事，最终把他们推向被淘汰的深渊。第三，红色暴力导致神怒人怨天谴，赶快三退自救。古往今来，不管谁做了恶都得偿还，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任何人也不能超脱天理果报之外。秦始皇伙同李斯等焚书坑儒，最后招致恶报，秦始皇身死野外，李斯的全族被杀，其他恶人也都分别遭到恶报。殷纣王敲鼓宴随，残害平民百姓，剖腹剜心，屠戮文武大臣，招来天报。武王伐纣灭商，暴君及商纣王朝也随着在大火中毁灭。当今中共暴政统治尽管可以逞凶一时，但他的反天理逆人伦的倒行逆施早已招致天怒人怨，难怪老百姓都怨愤地说，我们在自己家里安锅，看看自己喜欢的节目都不让，真是邪恶到家了，老天爷快把他灭了吧。父老乡亲们，你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2002年贵州发现了一块藏字石，上面有六个清晰的大字，中国共产党王。经权威专家们考证，这六个大字都是纯天然形成的。用中国传统的观念看，这藏字石就是在明白昭示天意，中共必然灭亡，而且灭亡在即。如果把中共比喻成一个罪犯，那么其每个成员都是这个罪犯身上的细胞，就连中共自己也常将其新成员称为新鲜血液，可见所有中共的成员都是中共的一部分。中共如果到了灭亡的那一天，所有没退出中共的人都将作为其一份子而随他一起遭恶报，那真是太冤枉了。法轮功学员不惜冒着坐牢的危险劝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真的是在救人啊。神佛只看人心，请赶快做出这明智的选择吧。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辽宁抚顺刘海涛被劫持三个月，父母欲关注。辽宁抚顺清源县法轮功学员刘海涛，2012年9月25日一大早被中共不法警察入室毒打，地上留下一片血迹，随后刘海涛被绑架关押在抚顺看守所至今。家人多次去抚顺市公安局要人，都是被推诿了，有时是让等着， 有时又说来晚了，已经交给检察院了。2012年12月28日，亲属再次去抚顺公安局要人，一会儿知道检察院，一会儿又让去法院。抚顺检察院的人告诉说，案子已经退回到抚顺公安局，抚顺公安局由彭越接管。刘海涛家所在村的村民同情这一家人的遭遇，曾经签名要求必须放回我们的好孩子刘海涛。眼看就要过年了，刘海涛父母写公开信向广大善良民众呼吁关注帮助。
唐山有4000民众签名要求释放郑祥兴，严惩迫害者。河北省唐海县石农场星云家电主郑祥兴于2012年2月25日因讲法轮功真相被当地公安诱骗抓捕。5月29日，唐海县法院面对郑祥兴两位代理律师有理有据的确凿证词无言以对，但仍诬判郑祥兴10年。8月8日，郑祥兴被劫持至保定监狱。10月26日，被迫害致脑内出血，两次开颅手术并切除部分大脑。医院多次做 CT， 认为郑祥兴脑细胞基本死亡后，郑祥兴奇迹般复活。在郑祥兴由被非法抓捕到迫害至生命垂危的整个过程中，知情民众日益增多，纷纷表示愤慨之余自发声援，先后向当地法院写保，释信3封，562人摁手印要求释放。8月份，4县近20个乡镇3000多人联名要求无条件释放郑祥兴，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学生、农村村民等。有的民众边签名边流泪，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感到气愤。有一个县的809名民众写下了民意心声，要求立即释放郑祥兴。
陕西省汉中市洗脑班的黑幕。2011年6月17日，陕西省政法委书记、陕西省委610头目宋洪武组织全省诬陷法轮功的报告团，在各地巡回宣讲，交流犯罪经验。据悉，为了2012年继续迫害法轮功，中共给全国各地610拨款20多亿，专门用于所谓的转化。2012年4月，汉中610下令一些单位抽调人员，每人交费400元，培训4天，灌输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手段，借机敛财，同时为洗脑班选帮交。610把洗脑班设置的形似宾馆，每天中午4菜1汤，强行给法轮功弟子灌酒，费尽心机要把法轮功学员拉下水。2012年10月，汉中发生了多起绑架法轮功学员进洗脑班的案件，610还派来4名恶人负责做转化。这些人被610重金收买，不择手段，实行攻心战术，每天从早到晚逼着看诋毁大法的录像书籍。根据当地610提供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情况、本人情况，安排异性帮交攻坚，针对每个人采用不同的方法，软硬兼施、吹捧、诱骗加恐吓、株连，甚至拉拉扯扯、勾肩搭背，最后明目张胆强拉学员的手，强迫照抄他们印好的所谓三书。11月中旬，这期洗脑班结束了。这是中共在汉中犯下的又一桩恶行，迫害法轮功。
本周45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发真相台历，众多民众已觉醒。往年的真相台历都是从资料点等靠要，我们4位同修在一起商量，今年我们自己做台历，会减轻同修们的负担。我们提前把做真相台历的材料都准备好。 2013年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台历发表后，我们就抢时间做起了台历，两位同修在家打印，我就和 A 同修做真相台历。后来明慧网又发表了剪纸的吉祥娃娃、吉祥宝宝的真相台历，发表了什么台历我们就做什么台历，我们做出来的台历又齐又好，谁都看，谁看都喜欢。我和 A 同修做多少发多少，每天都发100多个。为了让众生明白真相，我们为了能达到救人效果，我们每发一个真相台历都告诉他们，这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回去好好看看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明白了真相会得福报的。他们都答应回去一定好好看看，并且都说谢谢。举两个例子，有一天我和 A 同修坐车到一个集市场发真相台历，下车后往集市场上走，边走边观察周围的环境。这个集市场特别大，人也很多，我们就开始发真相台历。我刚发了几个，就有人问什么台历，我就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话一说完，大家就争着抢着要，有的人说不就是法轮功的吗，那我们也要。10多分钟，满满的一大兜子真相台历全部发完了。回头一看，两个警察站在我们身边，笑呵呵地看着我们发。140多个真相台历发完了，警察也走了。因为公园里退休的老年人很多，退休的老年干部也很多，我和 A 同修决定到公园去发。刚发了几个台历，就听身后有人叫我们停下，回头一看，来了6、7个人，是来要台历的。我们告诉他们这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他们说我们就要法轮大法的台历，他们还说我们局里还有6个人呢，给他们也带回去。我们又来到老年人游乐的场所，有打扑克的，有锻炼身体的，有跳舞的，有100多人。我们大大方方地走过来，问了一个老年大哥，你们要不要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他就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们说是法轮功的，他们说法轮功的我们就要。没想到这儿又抢起来了，我们告诉他们回去好好看看大法的真相，有的当场就看起来了，有的老年人没得到真相台历很失望，让我们回家拿去，我们告诉他们下一次一定送来。我们感到这么多众生已经觉醒了，都期盼着得救，有的当场就喊法轮大法好。
外科医生，不打麻药活摘器官是真的。一次我给陌生人讲真相，没想到其中有一个医生，他从医学角度告诉大家不打麻药活摘器官是真的。当时我讲到当今国际聚焦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个人摇头说，我不信，怎么可能不打麻药活生生的开膛呢，挣扎起来谁按得住啊，那惨叫得多大动静啊，那弄得谁都知道嘞，真要活摘麻药才几个钱，还能悄悄的，不打麻药太夸张了，我不信。另一个陌生人却解了围，他说，你不要说了，我是外科医生，我知道，我相信不打麻药活摘器官是真的，麻药会影响组织再生和伤口愈合的，不打麻药组织修复再生伤口愈合情况比打麻药要好得多。有一次我侄子脚受伤，溃烂了一个鸡蛋大的洞到我这里，我告诉他得重新清理伤口，得从臀部上剜一块肉来补进去，要打麻药一年都长不好，不打麻药恢复的要快得多。后来他说不用麻药，我叫几个男的捆着摁着他，我亲自做的手术，疼得他比屠宰还厉害，后来很快就好了。所以啊，这样不打麻药活摘就是为了刺激移植后的愈合，当然给接受器官的病人是要用麻药的，真惨无人道啊，比纳粹还纳粹啊。他又说，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说王立军研究药物注射后器官移植，药物注射肯定影响移植效果，对脏器也有损伤，所以才要研究嘛，但是打药后活摘大家心理上容易接受。当时那个不相信的人也惊呆了，他们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都对我告诉他们真相表示很感谢。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广东潮南区大法弟子的家人，儿媳妇的肺腑之言。我婆婆是大法弟子，我作为儿媳妇，感知法轮大法不仅能够祛病健身，更能使人拥有一副好心性，善良、谦和、忍让，待人有礼貌。当今社会，正有越来越多的明白真相的人加入到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中来，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功劳。我们全家都很支持我婆婆修炼，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感谢师父使我们拥有一个快乐祥和的家庭，我们全家由衷的祝贺师父元旦节日快乐。
广东省觉醒世人敬祝法轮功师父新年快乐。我的母亲患慢性胆囊炎，常年服药，反复发作，苦不堪言，辞去工作回家养病。有个法轮功教我承念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并送我一个护身符给母亲，一同承念九字吉言。经过半年多的诚心诵念，母亲的胆囊炎不发作了，人也精神了，吃得下，睡得香。到医院一查，一切正常，避免了动手术，一切安好。谢谢法轮功，谢谢法轮功师父。现在看来，法轮功告诉我记住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能够保命保平安，看来是真的呀。我们都不再相信共党的一切谎言，我和母亲都退出了邪党团队，给自己带来美好的未来。
75岁老人祝师父新年好。师父新年好，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今年75岁，近几年得了一种怪病，莫名的害怕，好像老是见鬼神，晚上不敢进屋睡觉，害怕时就要不停地走路，躁动不安，最后发展到每天不停地走啊走啊。深秋的晚上在房顶上走，从房顶摔下来，不得已来广东省广州儿子家治病。在最权威的老教授医治无果的情况下，学医的大法弟子儿媳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就在我答应念的那一瞬间，就感觉有东西从两手心出去了。当天中午我就能坐住了，后来越念越轻松，现在我已经完全不害怕了，也不用吃中药了。谢谢师父，大法弟子的家属敬拜。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2012年12月28日，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伐利亚州的巴德克辛恩召开，13位学员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德国往中国打电话组的10几位同修一起写了一篇心得体会，介绍在打电话讲真相过程中如何提高心性、救度众生的。汉堡5位学员向大家介绍了这半年多来当地学员一起加强对政府官员讲真相的过程，以及他们在这其中如何放下对别人的观念和成见，放下自我，形成一个整体。几位从中国大陆来到德国的学员都谈到自己是如何认识到并去掉自身的党文化的。
一年一度的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12年12月25日圆满落下帷幕，共有23位法轮功学员先后上台发言，分享自己在正法修炼路上静心学好法、坦诚向内找、正念除魔障和慈悲救众生的心路历程。新加坡李先生几经周折于今年8月走入大法修炼，以前走路不到10分钟就要坐起来休息，现在他不但不用休息，走起路来还很轻快。随后菲律宾一的太太也得法了，并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和威德。老年同修汤女士面对16名成员的大家庭，她把家里的事逐渐安排好，突破各种阻力，坚持走出来讲真相救人，从中体会到救人乐在其中。她悟道回天的路坎坷难走，这一切都得自己闯过去。
印尼苏门答腊省巴旦岛久负盛名的学府卡蒂尼女中 2012年11月29日，邀请法轮功学员给该校学生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400多名师生集体学练了功法。之前，法轮功学员们向卡蒂尼女中的校长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校长欣然决定在学校举行法轮功介绍活动。
2012年12月31日，在印尼登巴萨的巴厘岛，法轮功学员们在一个大型公园里举办了制止中国发生的迫害及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征签活动。一位先生吃惊地说：“怎么现今这个时代还有这么邪恶的事发生啊？”学员说：“是啊，在中国大陆这事还一直在发生着，所以还请您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把这一消息发到您的脸书上，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暴行的真相。”这位先生把脸书的账号留给了学员，以便将来获得更多的信息。
在全球迎接新年到来之际，日本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领馆前举行活动，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13年，并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大阪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与家人的团聚，从傍晚6点一直到凌晨1点，一直在不断的练功，场面祥和肃穆。严寒中，他们用这种最和平的方式来抗议中共的残暴迫害。
12月29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度受邀参加台湾国际管乐节采接，壮盛的队伍进入嘉义市体育场，经过司令台前时，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欢呼及掌声。乐团经过中央圆环朝市政府前进时，层层叠叠的民众不断为天国乐团鼓掌，观众群里欢呼声连连，有人说这么多乐队里天国乐团是最整齐的队伍。自1993年起举办的嘉义国际管乐节20多年来持续不停，已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庆典。今年有俄罗斯莫斯科萨克斯风重奏团、图瓦共和国奔马国家管乐团等国内外80个乐团接力演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以修炼人的心态维护明慧网。师父最新评语文章中同修说的现象，我不曾遇到过也不了解，但是从平时各种各样的人心表现中，对所提到的那些现象也不觉得陌生。不按照师父要求的好好学法向内找， 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的心，就是找别人的问题，看问题也就是片面极端，顺着执着去放任自我。说不陌生，因为我也在其中，各种人心放任的时候就是魔性大发。记得我在明慧网《神在人间》征文的时候，真是费了很大一番功夫，就像很多同修说的，好比给师父交答卷。所以自从征文启事发表，我就有压力，一直到写完我才松了一口气。写完后梦到师父点化我不会发表，给我打了8分。梦里在我回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可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差距是什么。前一段时间明慧网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我看的时候突然那种感觉出来了，就是对比明慧编辑同修修改后的和我之前的文章，瞬间我就找到了那次师父梦中点化的感觉，但我仍然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描述。这也是我经常说，师父会按照最合适我们每一个人的方式点化我们，因为师父知道我们的一切，很多东西我都很难下笔描述，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么文章没被发表之后，心里的反应自然都是人心。可是修炼不就是暴露人心，然后修去人心吗？我也告诉自己，各种人心所反映出来的思想都是假象，真正的实质是师父什么都知道，师父什么都能够做。为什么师父不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做，或者师父直接出来亲自做呢？因为师父要我们在其中锤炼，要我们修去那些不好的东西才能成神，才能跟师父回家。那么过程中一切不好受，思想被触及都是好事，都是在消掉那些东西，就是难受点呗。我理解，如果我们能看到师父讲法中告诉我们的实质，吃多大的苦也不会有怨言了。那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听师父的话，时时唯恐自己不能跟师父回家，这不就是修炼吗？一切的名利人心不都得去掉吗？我不是时时痛恨自己那些不好的东西，不知道怎么能把它们去掉吗？其实是想走捷径，因为真难受啊，被处级被怎么样不都是好事吗？所以无论我对明慧网上面同修的交流文章有什么看法想法，都不影响我对明慧网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大法对外的正式窗口，就是我们的网站，师父的全部讲法和经文都在那里发表，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以及心得交流都在那里。但是除了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其他都是修炼人的东西，不是师父的法，自然有着修炼人当时的状态和特征。修炼的是人，不是神，那么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同修都在其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在我们这个集体环境中熔炼自己。师父在讲法中无疑遗漏的全部告诉我们了，协调人怎么修，普通学员怎么修，大家都按照师父告诉我们的去修去做，不就是在维护我们这个整体的环境吗？不也就是在维护明慧网吗？谁超出了师父要求的状态，那就是没在这个问题上好好修自己，那么就得逐步的改正，这也是修炼的过程。修炼人谁都有错，错误就有大错和小错，如果因为什么事情不符合自己了，一时没修自己都正常，执着不是一下子就去掉就没了的，总体上得向上走才是，只是快慢不同。修炼也是不断的暴露执着，不断的去掉人心，直至最后全部修成。所以在如何对待明慧网的问题上， 扎扎实实地按照师父的要求修，自己才会有正念。我们每一位参与其中，比如我常年基本上就是看，但是各种真相资料都是明慧网上的散发、打印、下载等，虽然不会写文章，我也不觉得我没有参与其中。所以我说我们的大法网站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这整体不是几个人或者多少人在维护，而是全体大法同修都在其中啊，只是表面上表现不同而已。就好比我们在师父正法进程中做的事情不同，但是都在师父整体安排之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被上诉期框住》。近来经常看到同修发表的揭露迫害的文章中说上诉期已过，我也确实知道一些同修在被非法的冤判中就糊涂地接受了上诉期已过的蒙骗，使自己承受了迫害。上诉期已过的背后不就是邪恶迫害吗？那不就是中共邪党在上诉期已过的后面干坏事吗？在许多经济案件中，中共邪党都是利用上诉期已过坑害人家钱财的。我知道许多同修不主动上诉的原因是不知道法律的操作程序，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使邪恶曝光。在这个方面，我很愿意和同修们多切磋。在法律上是怎样计算上诉期的呢？法律上规定的上诉期一般是指当事人接到判决书规定的日期开始计算，上诉期过了，判决书就可以生效了。这个上诉期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因此在司法仲裁中的这类文书都是当日或者当庭送达当事人。如果执法人员故意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又无法挽回的，当事人有权依照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指通常情况下的案件。其实冤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上诉期的限制，这是从古至今的法律惯例。任何压制冤案、不立案的都要承担法律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当事人也同样有权利依照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应该跳出仅仅为自己申诉有无法律责任的框框，还应该依照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主动的去控告那些迫害自己、故意制造冤案的公检法人员，反复的去控告立案，立案部门不给立案就告他的相关责任人，其中也包括那些被非法劳教的，都应该去告，去法院立案，同时把立案申请在网上曝光，让社会舆论来监督法院的立案情况，这个救人的力量才更大。我也知道有的同修在被迫害中不主动上诉的原因是怕被加重迫害，有人因为这方面的漏没修好，所以违心的写了三书，当时也知道不对，回来后又声明作废，承诺加倍补偿其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其实我们个人修炼中有漏修不好，那个加倍补偿是很难做到的。
随时随地修心性，在人生的长河中，经过生生世世的轮回，每个人在头脑中都留下了很多的观念， 人就这样被各种观念带动着，做出了很多违背天理人伦的事情。更为可悲的是，人还以为这种观念是自己的思想呢。多年以来，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看到别人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成绩，就想以后自己也会做出成绩的，于是总是着眼于以后，而不是努力把眼下的事做好。所以那个以后做好也就成了美好的愿望，而眼下做的一切也好像都是为了实现那个愿望了。修炼后，这种观念也表现出来，当看到别的同修在某些方面做得好，正念强，救度众生效果好，就想以后我也要做好，做符合师父要求的大法弟子。今天我突然意识到，这种观念是后天形成的，不是本性的我。既然我学了大法了，就应该从现在开始，随时随地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做好眼前的一切。以后做好的事是以后修炼中必须做到的，不能成为现在的愿望，现在就是做好现在的事。我发现在那种观念的作用下，也使自己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总以为做好达到标准还是很远的事，自己现在的水平还差得很远，深究其因还是在内心深处存有党文化的毒素，不思进取，平均主义，大锅饭，大家都一样，妒忌心，怕别人妒忌自己，保护自己等等。其实师父在法中已经告诉了我们，我跟大家讲，就差那么一念，人和神的区别就差在那一念，能放下就是修炼人，你放不下你就是人。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当我们走入修炼中的时候，就是超常的了，如果还抱着人的观念不放，怎么体现出超常呢？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其实也是对师对法的不坚定。我的能力是来自师父和大法，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用大法时时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就无所不能，救度众生，解体邪恶，就会水到渠成。而我有时却怀疑自己能不能行，这就是不珍惜自己修炼大法的机缘啊。如果就是坚定的一念，我肯定能做好师父所要求的事情，这就是正念。那么真正去做时，就会事半功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不也是人和神一念之差吗？动的是正念，做事就会瞬间即成；动的是人念，就是望尘莫及的愿望。如果带着坚定的正念一路走过来，在不断向内找、修心、断欲、去执着的修炼路上，就是精进的在走向神。师父在保持清醒中也告诫我们，希望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神的路不再远了。我的体悟是，修炼就是在不断的去执着的过程中，坚定自己的意志，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今生既然选择了修炼大法，就应该勇猛精进地坚持到最后。过程中的艰难困苦根本不能成为通往神路的障碍，那只不过是给世间迷中的世人一种障眼法罢了。修炼的人在走过艰难困苦中，却消去了罪业和提高了心性与层次，这才是我们在世俗间修炼大法的实质所在。如果我们都能在各种情况下正确对待困难，以法修心，就做师父要求的事，我们才会真正的走向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大圆满。这既是给自己当初所立誓约的一个交代，也是向师父交的最后答卷吧。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敬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